有没有想过，让你一直这么累、这么穷的，根本不是因为你懒，也不是因为你笨。你和那些身价过亿的人，真正差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的这些内容，可能会有点扎心，甚至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几十年的认知。我绝不会跟你讲那些富人爱读书、穷人爱看电视或者富人自律、穷人放纵的陈词滥调。那些都是表象，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今天，我要带你去看看那座决定贫富命运的、隐藏在水面之下的、占据了 90% 的巨大根基。我会从六个你可能从未想过的深度根源，彻底讲透穷人和有钱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到底是什么。这六个根源就像六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，预设了我们人生的不同走向。而且在最后，我会把这六个根源浓缩成一个普通人最容易上手的改变心法。相信我，如果你能耐心看完，你对财富、对人生，甚至对你自己的看法，都将发生一次彻底的、不可逆转的改变。这可能是你今年听过的，对你未来影响最大的一段话。我们先来聊第一个，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区别，对时间的定义。你可能会说，时间对每个人不都是公平的吗？一天24小时，一分钟60秒。不，恰恰相反，在穷人和富人的世界里，时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。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我们的默认设定是用时间换钱。我们是怎么计算自己的价值的？时薪、日薪、月薪。我们把生命切割成一个个时间单元，然后打包出售给老板，换取一份固定的报酬。在这个模型里，时间是廉价的，是可以被出售的商品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为了省几块钱的配送费，宁愿自己花半小时去取；为了省几十块钱的打车费，宁愿挤一小时的公交地铁；为了省下几百块的维修费，宁愿花一个周末的时间自己去研究、去修理。在我们潜意识里，我们的时间不值钱。我们宁愿用大量的、不可再生的生命时长去换取一点点金钱上的节省。这是一种生存模式下的本能反应，无可厚厚非，但它却是让我们无法翻身的第一个枷锁。因为只要你还在用自己的时间一对一的去换钱，你的收入就永远有一个天花板，你一天最多也只有24小时。你不可能通过把自己累死来实现财富自由。那么富人呢？他们的操作系统完全相反。他们是用钱买时间。在他们看来，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、最宝贵的资源，是绝对不能被廉价出售的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时间过去了，就真的过去了。所以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钱去购买别人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时间。他们会花钱请保姆、请司机、请助理，把所有那些低价值、重复性的琐事外包出去，然后把省下来的、完整的、高质量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最高价值的活动上，思考战略，构建体系，链接人脉，学习成长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一个普通上班族可能花三小时自己打扫卫生，觉得省了200块钱的保洁费很值。而一个富人会花200块钱人打扫，然后用这三个小时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谈成一笔能带来20000块利润的生意，或者用这三个小时去读一本好书，获得一个能优化公司流程的灵感，未来可能节省200000的成本。你看，差距就是这么产生的。穷人总是在做省钱的计算题，而富人总是在做时间价值的乘法题。他们用钱买回了自己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，然后用这部分生命去创造指数级的财富。这就是电影《时间规划局》里的现实版，富人用钱购买生命时长，从而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。所以，朋友，请你从现在开始审视一下自己。你是在卖命换钱，还是在用钱买命？哪怕你现在还没什么钱，也要在脑子里植入这个思想：我的时间很贵，我必须把我的时间用在最能产生复利的事情上。这个观念的转变是走向富裕的起点。第二个根源区别， 认知带宽的巨大差异，穷人被生存焦虑填满，富人专注成长机会。如果说时间是物理层面的战场，那我们的大脑就是精神层面的战场。而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是一种叫做认知带宽的东西。什么是认知带宽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大脑的内存。内存就那么大，你运行的程序越多，系统就越卡。穷人的大脑内存长期被什么占满了呢？被无穷无尽的生存焦虑和日常琐事占满了。水电费、房租、孩子奶粉钱、下个月的花呗、工作上和同事的摩擦、菜市场里涨了五毛钱的鸡蛋，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个在后台偷偷运行的流氓软件，疯狂地消耗着你的心力、你的判断力、你的自控力。经济学家塞德希尔、穆莱纳森和心理学家埃尔德·沙菲尔在他们的著作《稀缺》里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，贫穷会俘获我们的大脑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资源稀缺的状态时，他的心智会被眼前的问题管窥化，就像透过一根吸管看世界，只能看到眼前的急迫，而无暇顾及更长远、更重要的事情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一天的工作已经让你筋疲力尽，回到家，你只想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、打游戏，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学习、去思考、去规划未来了。这不是你懒，而是你的认知带宽被严重透支了。你不是不想变好，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而富人呢？他们因为拥有了足够的物质保障，从而获得了一种我们普通人最奢侈的东西，认知带宽的富裕。他们不需要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，所以他们可以把全部的内存都用来思考，未来的趋势是什么？我应该投资哪个领域？我的团队应该如何优化？我怎样才能构建一个更强大的系统？他们的心是静的。这种静不是无所事事，而是一种极度专注、没有内耗的状态。这让他们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机会，做出更长远、更理性的决策。就像两台电脑，一台电脑开机就自动加载了100个乱七八糟的程序，卡得连文档都打不开，而另一台电脑系统干净、配置顶级，所有的计算资源都只为了运行一个核心程序，创造财富。你觉得哪一台的效率会更高？所以，贫富差距的拉大，往往不是从银行账户开始的，而是从我们大脑的内存占用率开始的。穷人每天都在打一场看不到的、消耗巨大的生存保卫战，而富人则是在玩一场心无旁骛的财富创造游戏。想要跳出这个循环，第一步不是去赚更多的钱，而是想办法为你的大脑减负，简化你的生活，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和开销，从让你焦虑的源头入手，哪怕只是节省出每天半小时的干净内存，用来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，你的世界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。第三个根源区别，对风险的定义截然相反，穷人害怕折腾的风险，富人害怕不变的风险。在穷人的世界里，最主流的价值观是稳定压倒一切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要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最好是铁饭碗，不要瞎折腾。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少了，所以我们输不起。我们最害怕的风险是失去的风险。辞职创业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房子和车子都可能没了。投资理财，万一亏了怎么办？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。尝试一个新领域，万一学不会怎么办？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。这种对折腾的恐惧，让我们倾向于选择最安全、最保守的路径。我们宁愿忍受一份月薪5000、毫无激情、看得见未来的工作，也不愿意去追求一个不确定的、但可能带来10倍回报的机会。我们以为我们在规避风险，但富人的思维模式再一次完全相反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时代最大的风险恰恰是一成不变。他们深刻的理解，世界是动态的、变化的。今天稳定的工作，明天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， 今天热门的行业，后天可能就会被时代淘汰。所以，他们最害怕的风险是停滞和被淘汰的风险。柯达曾经是胶卷界的霸主，但他死于安逸，死于害怕数码化这个风险，最终被时代彻底抛弃。诺基亚也曾是手机之王，但他死于固步自封，死于害怕安卓系统这个风险，最终错过了整个智能手机时代。富人不怕折腾，他们拥抱不确定性，甚至主动去创造不确定性。他们把每一次折腾都看作是一次低成本的试错，一次对未来可能性的投资。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非对称风险的机会，也就是说，做这件事如果输了，损失是有限的、可控的，但如果赢了，回报是巨大的、无限的。比如一个程序员花业余时间开发一款小 APP， 最大的损失就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但万一成功了，他可能就此实现财富自由。这就是典型的非对称风险。所以你看，穷人和富人都声称自己在规避风险，但他们对风险的定义是南辕北辙的。穷人规避的是眼前的、显性的、一次性的失败风险，而富人规避的是长期的、隐性的、致命的时代风险。一个是为了保住现在拥有的一杯水而不敢去挖井，另一个是知道这杯水迟早会喝完，所以哪怕冒着挖不出水的风险，也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水源。朋友，你现在所处的稳定真的是稳定吗？还是只是缓慢的衰落？请你认真地想一想，你是在害怕折腾，还是在害怕不变？第四个根源区别，人际关系的本质不同，穷人讲感情和人情，富人讲价值和链接。我们再来聊聊人际关系。很多人觉得富人的圈子冷冰冰，都是利益交换，没有人情味，穷人的圈子才重感情，有事大家一起扛。这个看法对，但也不全对。在穷人的社交圈里，核心的链接纽带往往是感情和人情。我们喜欢聚在一起吃饭、喝酒、 K 歌，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系关系。当我们需要帮助时，我们更多是诉诸于哥们义气、姐妹情深。你是我朋友，你就得帮我。这种模式在情感慰藉上确实有它的价值，但是它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，它容易形成一种向下兼容的氛围。大家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什么？抱怨老板、吐槽生活、回忆往昔。当你想去学习、想去创业、想去做出改变时，你身边的人可能会说，算了吧，别折腾了，现在这样不也挺好？你以为那么容易成功啊？这种蟹桶效应，当一只螃蟹想爬出桶时，其他的螃蟹会把它拉下来，在穷人的圈子里非常普遍。而且人情债是最难还的，今天你帮我一个忙，明天我帮你一个忙，大家在低水平的互助中互相消耗，彼此牵绊，很难实现突破性的成长。那么富人的圈子呢？他们社交的核心纽带是价值和链接。这听起来很功利，但你先别急着批判。这里的价值不是狭隘的金钱，而是更广义的，包括你的知识、你的能力、你的资源、你的视野、你的信誉。他们构建圈子的逻辑是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。他们会组建各种智囊团，定期聚会，不是为了吃喝玩乐，而是为了分享信息、碰撞思想、解决彼此遇到的难题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每个人都必须是贡献者，而不仅仅是索取者。你想进入这个圈子，你首先要问自己，我能为这个圈子带来什么独特的价值？所以富人的社交是向上兼容的，他们会主动去链接比自己更牛的人，然后努力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对别人更有价值。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消耗，而是基于赋能。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络中互相提供能量，共同成长。这并不是说富人没有感情，而是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价值认同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的，这是一种更坚固、更具建设性的关系。所以朋友，请你审视一下你的社交圈，你身边的人是在给你赋能， 还是在消耗你？你们聚在一起，是在创造价值，还是在宣泄情绪？主动离开那些消耗你的圈子，去寻找，去构建能让你成长的圈子。哪怕一开始你融不进去，也要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当你有了价值，链接自然会发生。第五个根源区别，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迥异，穷人依赖体力和蛮力，富人依赖系统和杠杆。当我们遇到问题，尤其是缺钱这个问题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答案是更努力的工作。加班，做兼职，送外卖，我们试图用增加劳动时间这种最原始、最线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这是一种体力和蛮力的逻辑。我付出一份努力，就期望得到一份回报。这个逻辑不能说错，但它永远无法让你致富，因为你的时间和体力都是有限的。这就像你想把一个水池填满，你用的是一个固定的小小的水龙头，无论你开多久，水流的速度都是一样的。而富人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是系统和杠杆。什么是杠杆？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。那个支点就是杠杆。在财富世界里，杠杆无处不在。钱是杠杆。用别人的钱、投资、贷款来为自己赚钱。人是杠杆。组建一个团队，用别人的时间和专业技能来为自己赚钱。技术是杠杆。开发一个软件，一个 APP, 让它24小时不间断地为成千上万的用户服务，为你赚钱。媒体是杠杆。就像我现在这样，制作一期影片，它可以被无数人在无数个时间点反复观看，这就是在撬动影响力的杠杆。而系统就是将这些杠杆组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可以自动化运转的、可持续创造价值的机器。富人思考的从来不是我该如何更努力地干活，而是我该如何设计一台能自动干活的机器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厨师厨艺再好，一天也只能炒那么多菜，收入有上限。这是蛮力逻辑。但如果他把自己的厨艺变成一套标准化的菜谱，开一家连锁餐厅，雇佣很多厨师来按照他的标准做菜。这就是在用人和品牌做杠杆，构建了一个系统。更进一步，他把自己的烹饪技巧录成视频课程，放到网上售卖，或者创立一个预制菜品牌，进入千家万户的冰箱。这就是在用媒体和渠道做杠杆，构建了一个更庞大的系统。你看，从始至终，他的核心能力没变，还是做菜。但因为思考逻辑的改变，从蛮力切换到系统和杠杆，他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从线性增长变成了指数级增长。所以，朋友，当你在遇到问题时，请不要只想着我该怎么更努力。你要多问自己一句，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可以借助杠杆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？这种思维上的转变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。第六个根源区别，内在世界的配得感天差地别。穷人潜意识里认为我不配，富人骨子里相信我值得。前面我们讲了时间、精力、风险、人脉、方法，但这一切都还只是术的层面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点是道的层面，是所有区别里最深、最隐蔽也最根本的一个，那就是内在的配得感。什么是配得感？就是你从内心深处是否觉得自己配得上那些美好的东西，比如财富、成功、幸福。在很多普通人的潜意识里藏着一个声音，我不配。这个声音可能来自于我们童年的经历，比如父母总是对我们说家里没钱，你要省着点花，让我们从小就对金钱有亏欠感。比如我们想要一个玩具，父母会说你这次考试考好了就给你买，让我们觉得拥有好东西是有条件的，是需要去交换的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影响，钱是万恶之源，为富不仁，枪打出头鸟，这些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，有钱是可耻的， 追求财富是庸俗的。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，我们嘴上说着想搞钱，但当机会真的来临时，我们却会下意识的退缩。当中了一笔意外之财时，我们可能会迅速的把它挥霍掉，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无法承载这笔钱，它会觉得不踏实。我们不敢去争取更高的职位，不敢去谈更高的薪水，因为内心深处那个我不配的声音在牢牢地拽住我们。就像一个杯子，它只有100毫升的容量，你就算给它倒进一升的水，它也装不下，水终究会溢出去。我们的配得感就是这个杯子的容量。而富人呢？他们的内在世界是丰盛的，富足的。他们骨子里就有一种强烈的我值得的信念。他们认为财富是创造价值的副产品，我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所以我理应获得巨大的回报。他们坦然地享受金钱带来的美好生活，并且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一切，甚至配得上更多。这种强大的配得感不是傲慢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确定性和力量。它会让他们在面对机会时敢于出手，在面对挑战时坚信自己能够克服，在拥有财富时心安理得。他们的内在容器足够大，所以能承载住巨额的财富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当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配时，你就会在行为上不断地去证明自己真的不配，最终导致失败。反之，当你坚信我值得时，你的所有行为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最终让它成为现实。所以，朋友，通往财富的终极道路是一条向内探索的道路。你需要去疗愈那些旧有的创伤，去清理那些限制性的信念，去从内心深处重建你的配得感。你要发自内心地告诉自己，我是值得拥有财富的，我是配得上一切美好事物的。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时，整个宇宙的能量才会开始为你流动。好啦，朋友，我们今天一起深入探讨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六个最底层的区别，简单回顾盘点一下，分别是对时间的定义，一个用命换钱，一个用钱买命，认知带宽的占用，一个被生存焦虑填满，一个专注成长机会，对风险的判断，一个害怕折腾，一个害怕不变，人际关系的本质，一个讲感情人情，一个讲价值链接，解决问题的逻辑，一个靠体力蛮力，一个靠系统杠杆，内在的配得感，一个深信我不配，一个笃定我值得。你会发现这六个区别没有一个和你的出身、学历、智商有必然的联系，他讲的全都是我们大脑里的软件，是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是我们的内在操作系统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真相，穷和富从来不是一个固化的身份，而是一种可以被切换的状态。改变永远来得及。这种改变不是让你明天就去辞职创业，不是让你立刻就去学习投资，而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去觉察你的每一个念头，去审视你的每一个决策。当你为了省10块钱打车费准备花1小时等公交时，问问自己，我这1小时的价值真的只值10块钱吗？当你下班后习惯性的想打开短视频时，问问自己，我能不能把这宝贵的认知带宽分15分钟给一本好书或者一个深度思考。当你面对一个新机会内心感到恐惧和退缩时，问问自己，我害怕的到底是失败的风险还是错过的风险。这就是我最后想送给你的那个普通人最容易上手的改变心法，在做每一个选择前都问自己一句，如果我是那个富人，他会怎么选？用这个问题像一面镜子一样去照进你就有的思维模式，然后有意识地做出一点点不同的选择。就像投资家查理·芒格所说的那样，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。朋友，去成为那个配得上的人吧，不是为了任何人，而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那个你真正想成为的丰盛而自由的自己。从今天起， 愿你开始这场内在的革命。感谢你的耐心观看，希望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。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